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看到过一个资料，说在人的一生当中，平均要累计花5年的时间排队，3年的时间开会，要用19年的时间来睡觉，6年的时间吃饭，在卫生间里要待7年的时间，而花在祷告上的时间累计只有5个月。这是一个统计数据。实际上，即使你的一生当中一次主日敬拜也没有错过，你在教会所花的时间加起来总共也只有5个半月。5年的时间在排队等候，5个月的时间在祷告等候神。尽管我们排几年的队也不是我们的错，但也难怪我们会常常的感到沮丧、难过和忧虑。我们前面学习了约翰福音第13章和第14章，大家都知道，耶稣的门徒们也很沮丧、忧虑和害怕。耶稣刚刚告诉了他们，他们中间有一个叛徒，他们勇敢而大无畏的西门彼得转眼变成了缩头乌龟，而且雪上加霜的是，他们的老师和最亲密的朋友马上要撇下他们了。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紧接着的就是门徒们连珠炮似的提心吊胆的疑问，以及主耶稣安慰他们的温柔而令人振奋的回答。此时此刻，彼得问耶稣：主啊，你要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要去父的家，在那里给你添上一间屋。然后多马问了一个问题：主啊，我们怎么去那儿？耶稣说：你不需要地图，跟着我就可以了，我就是地图。现在轮到腓力举手了，就像其他人一样，他也问了一个问题，而且得到了一个意义非常深远的答案。我们今天继续约翰福音的学习，来看第14章的第8节。腓力问的这个问题呢，确切的说其实是他的一个请求。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第14章。约翰福音第14章，我们一起来看腓力的这个请求，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8节。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我们可以把他的这个问题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就是：主啊，你说过你要去一个地方，是我们从未去过也从未见过的地方，然后你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知道该怎么去，只要跟着你就行了。但你又说要离开我们了。主啊，你能给我们点儿看得见的东西，让我们信得更踏实一点吗？就让我们瞅一眼父神的荣耀，这样我们就都满足了，对吧，弟兄们？其他那些人很可能纷纷点头说：嗯，就是主啊，那样的话就太好了，让我们看看父神吧。然后我认为耶稣用了一种温柔但很坚定、直接了当而又和善的语气回答了腓力和其他那些人。请大家一起来看第9到第10节。 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另外，没有哪处经文能比这里更能显明耶稣基督的神性了。耶稣说，你们想看见父神吗？你们其实正在看着父神。你们想看见神吗？那就看看我的脸吧。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的后半段和第十一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耶稣说，当你们听到我说话，那就是神的话；当你们看到我做的事，那就是神所做的事。今天呢，我要问十二个问题，并且要回答这十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基督提醒腓力一个什么样的能感知的事物，以便来安抚他的心呢？耶稣提醒腓力一个什么样的能感知的事物，让他能够得到安抚呢？你们可以在你们的圣经上，就是在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段经文当中，标记出来两样基督所提到的东西，它可以安慰腓力的心，同样也能够安抚我们的心。第一样是在第十节的话，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这是在第十节。第二样你们可以标记出来的就是第十一节当中的事，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一个是话，一个是事，这些就是能让我们看得见的东西，让我们能信得更踏实一点的东西。借着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我们就对将来在天上的家，还有去往天堂的道路，有了确据。后来约翰还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十三节这样写道，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们就自己知道，或者确信，而不是希望这样，以为这样，或猜测是这样。你们就知道是这样了。但是很多基督徒忽略了知道这个部分，和这节经文前半部分之间的关系。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要叫你们知道。我们的确据来源于阅读基督的言行记录。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想带给腓力的确据，也是你和我都能看到的，就是他的话语和行为。第二个问题，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能比他行更大的神迹吗？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能比他行更大的神迹吗？我们来看第十二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哇，我可以做基督所做的事情吗？我可以让瞎眼的看见光明，让瘸腿的行走吗？我可以在水面上行走吗？我可以把一点面包和鱼变成一场盛宴，来喂饱5000个人吗？ 不管怎么样，主耶稣说可以。弟兄姊妹们，大家可要仔细听好了，尽管我也相信神直到今天还在以各种方式施行神迹奇事，但我不相信他会让我们中的任何人成为行神迹的人。我们今天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全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们可以解释一下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所带给我们的一个难题。这的确是个难题，作为被造的，有可能比造物主更强吗？我们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吗？答案是，是的，他在这节经文中的确就是这么说的。那么紧接着的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耶稣所说的更大的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我相信更大的这个词不是指能力更大的、更神奇的，我相信它是指两件事。第一，我们做事的种类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做得更大，我们做事的种类不同以至于我们可以做得更大。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耶稣所医治的大麻风病人，他的皮肤后来还会慢慢长出皱纹，但是如果你能引领一个大麻风病人信主，那么将来有一天他在天上会有一个新的身体，皮肤就不会再出现皱纹了。再比如拉撒路复活以后，最后还是要死，但是如果你带领一个不信的人信了主，尽管你没有让他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但他却可以在天上活到永远。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结果会持续到永远。当然啊，耶稣也让很多人信了他得了永生，但是我们所做的在数量上要多得多。这是第一，所指的更大的是做事的种类不同。那么第二，我们做事的广度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做得更大。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研究一下耶稣在地上的服事，你会发现他服事的广度很小，也就是说地理范围很窄，他所走过的地方从南到北充其量也只有大概160公里，从东到西只有60多公里。他从来没有在巴勒斯坦地区以外的地方传过道，当时的欧洲、中国等一些遥远的地方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名字。在他服事结束的时候，也只有10几个门徒信了他。正因为耶稣服事的范围如此狭小，以至于英国著名的不可知论哲学家大卫·休谟曾经这么说，在这么小的地域范围内，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内，只在一个文化背景下所传播的东西，而神却期望整个世界都相信，这是不道德的。不过我们现在都知道，基督就像是一个扔进人类历史池塘里的磐石，它所激起的波浪传递到了岸边的每一个角落。那么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在广度上也更大吗？当然是这样，光是在中国就有几千万的信徒，现在圣经已经被翻译成各种语言，所使用的语言种类之多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一本书。我们教会有一个成员现在在匈牙利，与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一同在侍奉。我们教会现在通过差派出去的人参与侍奉的地区包括日本的长野、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居留地、斯洛文尼亚的广播听众、萨尔瓦多的圣萨尔瓦多以 以及法国的土伦等等等等等等。耶稣说，你所参与的服事在种类和广度上比我在三年内所做的更大。耶稣说的是实话。大家不要忽略了这节经文的最后那个部分，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和我要做更大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有更大的信心，而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忠心的代求。这也带给了一个关于祷告的影响深远的应许，就是约翰福音第14章13到14节的经文。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节经文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三个问题。如果我们相信，也带着信心求，那么耶稣什么都会给我们吗？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相信，也带着信心求，那么耶稣什么都会给我们吗？现在请大家看一下第16章23到24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6章23到24节。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首先，我希望大家要注意到，耶稣把他自己和父神互换了一下，这是一种隐含而又明显的表达方式，说明他的神性以及与父神的合一。我们可以与前面的第14章14节比较一下，你们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定成全。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和合本没有把向我翻译出来。而16章23节说，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现在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我们所求的耶稣都会给我们吗？大家可能注意到了，这里有两个限制，或者是说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我们必须奉耶稣的名来祷告。我们过会儿再谈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么奉耶稣的名来祷告是什么意思？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呢，要远比我们在祷告结束时所说的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的这样的一句话呢，要含义要丰富得多。这其实是一种合乎圣经的祷告方式。我们祷告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权柄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对此是要负责任的。我们所祷告的内容，最终耶稣是乐意把他的名字借给我们来用的。奉耶稣的名来祷告，就像是在我们的祷告上签上他的名字。这对于门徒来说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但不是一个新的套话。耶稣说，要这样祷告，就是在你祷告结束时，你可以把我的名字附上，就像是我说的一样。要想着你所祷告的内容应该是我完全赞同的内容，这就是第一个条件。我们必须奉耶稣的名来祷告。第二个条件，我们必须寻求神的荣耀。我们必须寻求神的荣耀。我们回来再看看第14章13节，约翰福音14章13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祷告的主要目的不是让我们摆脱困境，或者让我们的生活 中那些艰难的时刻呢，能够挺过去。神愿意解决这些问题，非常愿意与你交流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那些难处。但是他的主要目的超越了我们眼前的需要，在祷告中寻求他的荣耀才是首要的。而我们的祷告常常把神看作是完成人们心愿的一个神灵，我们的祷告就像是擦了一下那个阿拉丁的神灯，然后有个神灵就出现了，问我们，主人，你希望要什么？在我们的大女儿学习涂色的时候，作为一个小孩子，她的表现和别的孩子一样，他们都会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选择合适的颜色，一个是把颜色呢涂在那个线以内，孩子们都会面临这样的挑战。作为孩子的父亲，祷告也是一样，我们要学会选择祷告什么，怎么把我们的需求涂上色，还要学会在神所划定的范围内来祷告。奉耶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而祷告，这才是正确的祷告方式，神也必成就。第四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否是在奉耶稣的名祷告呢？这个问题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否是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呢？在第十三节，耶稣向他的门徒启示了一个全新的真理。要知道，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已经教导门徒要向在天上的父来祷告。现在在这节经文中，他启示说，我们奉他的名祷告时，就会得着应允。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否真的在奉耶稣的名祷告呢？在我提出的这十二个问题当中，接下来的八个问题都是来回答这个问题的，都是回答这第四个问题的。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那么第五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资格祷告吗？我们有资格祷告吗？不信的人是没有资格祷告的。我们把圣经往前翻到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来看第三十一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大卫在诗篇的三十四篇十五和十七节也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我相信神所听的第一个祷告，就是一个人在得救那一刻的祷告。在那之前，你只不过是在对空气说话。神想听到你悔改的祷告。如果你在生活中还不能称自己是基督徒，那你就不能在祷告中奉基督的名。你也许会问，这公平吗？要知道，圣经中不光说了不信的人没有资格做有效的祷告，而且不顺服的信徒也没有资格，这样就公平了吧？大卫在诗篇六十六篇的十八节当中是这样说的：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牧师查克·施文道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一天晚上，他去医院探访一个姊妹，在医院里经过一个很长的走廊时，老远就看见这个姊妹的丈夫在走廊里抽烟。当这个人看到施文道朝他走过来的时候呢，显然他是不希望他的牧师看到他抽烟， 所以他只好手里掐着香烟，把手放进裤兜里。施文道决定跟他聊一聊。过了一会儿，那个人脸色开始变红，焦躁不安，裤兜里也开始冒烟了。最后施文道笑了笑说，这样吧，你先去把这口烟抽完吧。那个人说，抽完什么？然后迅速离开，那股烟也随他而去。在圣洁的神面前，可别这么愚昧，一边试图隐藏自己的不顺服，一边来跟神交流。第六个问题，我们是带着纯净的动机来祷告吗？我们是带着纯净的动机来祷告吗？你可以这样来测试一下你的祷告，就是看耶稣会不会按照你说的来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就是做了一个祷告，然后请耶稣把他的名字签上。所以，耶稣愿意签上他的名字吗？他愿意做这样的祷告吗？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没有哪处经文能比这里更能显明耶稣基督的神性了。耶稣说，你们想看见父神吗？你们其实正在看着父神。你们想看见神吗？那就看看我的脸吧。今天呢，我要问12个问题，并且要回答这1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基督提醒腓力一个什么样的能感知的事物，以便来安抚他的心呢？第一样是在第10节的话，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这是在第十节。第二样你们可以标记出来的就是第十一节当中的事，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这些就是能让我们看得见的东西，让我们能信得更踏实一点的东西。借着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我们就对将来在天上的家还有去往天堂的道路有了确据。第二个问题，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能比他行更大的神迹吗？耶稣所说的更大的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我相信更大的这个词不是指能力更大的、更神奇的，我相信它是指两件事。第一，我们做事的种类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做得更大。第二，我们做事的广度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做得更大。如果你研究一下耶稣在地上的服事，你会发现他服事的广度很小，也就是说地理范围很窄。那么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在广度上也更大吗？当然是这样。光是在中国就有几千万的信徒，现在圣经已经被翻译成各种语言，所使用的语言种类之多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一本书。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相信也带着信心求，那么耶稣什么都会给我们吗？大家可能注意到了，这里有两个限制，或者是说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我们必须奉耶稣的名来祷告。第二个条件，我们必须寻求神的荣耀。第四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否是在奉耶稣的名祷告呢？这个问题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否是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呢？在第十三节，耶稣向他的门徒启示了一个全新的真理。要知道，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已经教导门徒要向在天上的父来祷告。现在在这节经文中，他启示说，我们奉他的名祷告时，就会得着应允。在我提出的这十二个问题当中，接下来的八个问题都是来回答这个问题的，都是回答这第四个问题的。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那么第五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资格祷告吗？我们有资格祷告吗？不信的人是没有资格祷告的。我们把圣经往前翻到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来看第三十一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大卫在诗篇的三十四篇十五和十七节也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我相信神所听的第一个祷告，就是一个人在得救那一刻的祷告。在那之前，你只不过是在对空气说话。神想听到你悔改的祷告。如果你在生活中还不能称自己是基督徒，那你就不能在祷告中奉基督的名。你也许会问，这公平吗？要知道，圣经中不光说了不信的人没有资格做有效的祷告，而且不顺服的信徒也没有资格，这样就公平了吧？大卫在诗篇六十六篇的十八节当中是这样说的，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牧师查克施文道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一天晚上，他去医院探访一个姊妹，在医院里经过一个很长的走廊时，老远就看见这个姊妹的丈夫在走廊里抽烟。当这个人看到施文道朝他走过来的时候呢，显然他是不希望他的牧师看到他抽烟，所以他只好手里掐着香烟，把手放进裤兜里。施文道决定跟他聊一聊。过了一会儿，那个人脸色开始变红，焦躁不安，裤兜里也开始冒烟了。最后施文道笑了笑说，这样吧，你先去把这口烟抽完吧。那个人说，抽完什么？然后迅速离开，那股烟也随他而去。在圣洁的神面前，可别这么愚昧，一边试图隐藏自己的不顺服，一边来跟神交流。第六个问题，我们是带着纯净的动机来祷告吗？我们是带着纯净的动机来祷告吗？你可以这样来测试一下你的祷告，就是看耶稣会不会按照你说的来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就是做了一个祷告，然后请耶稣把他的名字签上。所以，耶稣愿意签上他的名字吗？他愿意做这样的祷告吗？主张在性的方面更加开放的印度哲学家奥修，因为其拥有的豪华车队而受人指责。为此，他在《纽约客》杂志上曾经说，如果你们美国人来到你们的神面前，你自然会向他要一辆雪佛兰汽车。在他看来，人在神面前就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雅各也因为教会错误的祷告而劝告他们，并且指出这就是他们的祷告不蒙应允的原因。请大家看雅各书第四章的第三节，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和合本翻译为宴乐的这个词，在新译本和标准译本里翻译为私欲。希腊语的这个词后来派生出了英语中的享乐主义这个词，意思是追求享乐。第七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在要求神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来行事呢？在祷告当中，我们是不是要求神要按照我们定的时间表来行事呢？我们为什么那么急？是因为我们的祷告蒙了应允以后，生活就会变得更轻松一些吗？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会发现，我们大部分的祷告主要还是在关注要有一个舒服的生活。主啊，求你保护我，不要让我的生活如此艰难，请你赶快。耶稣会做这样的祷告吗？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如此的情辞迫切，以至于他皮下的一些毛细血管破裂，血液和汗液从毛孔里一起渗出来了。对于耶稣来说，祷告是他用来积蓄力量的途径，以便完成摆在他面前的任务，而不是让他来免除这项艰巨使命的手段。也就是说，祷告不总是用来取代痛苦的，有时它是来帮助我们面对痛苦的，来去感受和经历痛苦的。第八个问题，我们更关心我们对神的祈求，还是更关心我们跟神的关系呢？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更关心我们祷告的这个内容呢，还是更关心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呢？苏格兰传道人兼作家乔治·麦克唐纳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神知道我们最需要的其实就是祷告，那会怎么样？如果在神的旨意中，祷告的主要目标就是满足我们最大的、最无止境的那个需要，就是需要神自己，那又会怎么样？饥饿也许会促使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回家，他也许马上会吃饱，但是他更需要他的父母远胜过那一顿饭。与神交通是一个灵魂最大的需要，远胜过其他一切需要。第九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在期待神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呢？我们是不是希望神按我们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呢？换句话说，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了什么是最好的结果，然后只是把祷告当成是让神来盖个章，获得神的认可呢？有人讲了这么一件事：周日上午在教会里敬拜的时候，有个小孩坐不住，在那儿调皮捣蛋，他父母想尽办法让他规矩一些，但是就是不管用。最后他父亲一把把他抱起来，很严肃地顺着过道往外走，显然这孩子遇到麻烦了。就在他们快要走出去的时候，那个孩子大声地向会众们高喊：为我祷告，为我祷告。这真是一个属灵的孩子。其实不是，他期望他的祷告要按照他那唯一的方式来蒙应允。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个孩子一样呢？第十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对神将要给我们什么，而不是神要在我们里面做什么更感兴趣呢？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对于我们所要的东西更感兴趣，而不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什么感兴趣呢？一个多世纪以前，伟大的布道家菲利普斯·布鲁克斯曾经这么说：不要为了让生活更轻松来祷告，要祷告成为更有力量的人。不要为让任务与你的能力相匹配来祷告，要为你的能力与你的任务相匹配祷告。然后你所做的那些功虽然不是神迹，但是你自己会成为一个神迹。耶稣从没有教导他的门徒如何讲道，但他教导他们如何祷告。请大家跟着我来做这样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等一下，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你和我应该祷告的不是我们的旨意在天上成就，而是神的旨意在地上成就。这样看来，我们的旨意要与神的旨意一致，而不是让他的旨意与我们的一致。在这方面，我常常想到皮艇。皮艇呢，没有船桨，船锚是通过绳子与船体相连，在靠岸的时候需要把船锚抛在岸上，然后拉那根绳子。那么是我把岸边拉向了我呢，还是我把我自己拉向了岸边呢？奉耶稣的名祷告，就像是把我的意愿拉到 神至高无上的旨意那边。第十一个问题，我们真的希望神聆听我们的祷告，让基督替我们代求吗？大家仔细想想，我们真的希望神聆听我们的祷告，让基督替我们代求吗？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真希望神带着你一步一步走过来吗？你是否问过主啊，求你让我的眼睛看到你的旨意成就呢？我觉得我们很像美国女演员海伦·海斯写的个人自传当中的那对父与子。这位女演员讲了一个感恩节的故事，她第一次为家里做了一只火鸡，在端到餐桌之前，她对丈夫查尔斯和儿子雅各说，这可是我第一次做火鸡，如果不好吃，我可不想任何人说什么，你们什么也别说，我们只需要站起来一起到外面的饭店吃就行了，不要做任何评论。随后她回到厨房，当她端着一盘火鸡回到餐厅时，她发现丈夫和儿子坐在餐桌旁，已经穿好了外套，戴好了帽子。他们真是什么也不期待，打算要出去了。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来到神的面前，穿好了外套，戴好了帽子，就好像是说，好的基督徒是要祷告，但是我并不真正期待他能带来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奉耶稣的名祷告，就没有为神的荣耀显现而祷告。我相信一个孩子的信心可以给我们这些老基督徒上很好的一课。孩子们的祷告常常打动我们，他们认为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在听。最近我们举行过一个仪式，把17个家庭和他们的孩子献给主，为主所用。其中一个家庭收养了一个男孩，他们讲述了这个男孩是怎么样成为他们女儿祷告的应允。这让我想到了一个5岁的男孩，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爸爸和妈妈，他很想有一个小弟弟。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妈妈其实已经怀孕有2个月了，所以他父亲决定要鼓励一下他儿子的信心，让他知道祷告很管用，就对他儿子说，孩子你听着，如果你能为此祷告7个月，我相信神一定会答应你的祷告。然后他解释了7个月大概有多长。那天晚上，这个小家伙早早就上了床，开始为有一个小弟弟而祷告。7个月后，他妈妈从医院回到了家，他们把儿子叫到了客厅里，爸爸轻轻地掀开毯子，不只是一个小弟弟，而且是2个，是双胞胎。爸爸把手放在儿子的肩上说，现在你是不是为你的祷告感到很高兴啊？他儿子迟疑了一下，然后说，是的，幸亏我早就不祷告了，现在你是不是很高兴呢？对这个小男孩来说，如果他祷告下去，神肯定只会给他一个小弟弟，因为他认为神会听人的祷告。而他后来不祷告了，所以神才给了他2个小弟弟。因为这个小孩就是觉得神一定会听他的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也认为神在听呢？第12个问题，我们愿意成为我们祷告的那个答案吗？我们愿意成为我们祷告的那个答案吗？你可能会这样祷告，求主供应那些贫困的人，也许神要让你去为他们买些吃的，求主安慰那些弟兄姊妹，也许神要让你去给他们写封信， 主啊，求你帮助那些外国的宣教士。也许神要你去做这件事。最让人激动的不是祷告蒙应允，而是你自己成为了祷告的答案。耶稣想来医治门徒忧虑的心，所以他就把关于将来在天上的家的事情告诉了他们，也告诉了现在的我们。然后他对他们还有我们说了我们在祷告方面的特权，怎么祷告，以及祷告的意义是什么。在生活中，我们将毫无疑问经历很多的艰难，这些艰难会带给我们麻烦和痛苦，我们会生病，孩子和家人会生病甚至离开我们，家里和周围会发生很多不幸的事情。我们会为此埋怨责备神呢，还是会持续奉耶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而祷告呢？如果我们选择了后者，耶稣应许说我们的喜乐就可以得到满足。我想把今天的这些信息呢，用最后一点来串起来。大家知道，光的传播速度呢是每秒钟30万公里，所以从地球射出去的一束光会在一秒半后到达月球，会在4分半之后到达水星，在35分钟之后到达木星，1个小时之后呢到达土星。但是如果你以光速旅行到我们银河系的边缘，那大概需要10万年。如果你要在路上数一下经过了多少个星星，那大约是1000亿个星星。1000亿个星星，这还只是银河系。与他话语的大能创造了这一切的神，现在邀请你靠近他，跟他说话，告诉他你心里所想的，告诉他你的难题，你的梦想。当你奉耶稣的名，渴望长成耶稣的样式，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而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你绝不会在离开的时候依然两手空空。著名的宣教士戴德生曾经说过，我曾经祈求神帮助我，后来我问神我是否可以帮助他，但到最后我祈求神在我的里面通过我来做成他自己的工。这就是奉耶稣的名祷告，这会给你那个忧虑的心带来完全的医治。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特权，让我们可以来到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面前，让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感谢你，来赞美你，来把我们心中一切的烦恼忧虑和难处交托给你。天父，我们常常忽视了当我们祷告时说奉耶稣的名的时候那所蕴含的意义。我们有多少的祷告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正愿意在后面签上他的名？我们不清楚我们有多少这样的祷告是真正合你的心意，能够荣耀你的名。天父，感谢你这宝贵的话语，也让我们知道当如何能够去靠近你，如何能够奉着我们主耶稣的名去祈求他所喜悦的事情，让他愿意把他的名签在我们祷告的后面，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去奉他的名向你来祈求和感谢。感谢你这宝贵的话语，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特权，也让我们今后能够借着这样的特权真正的在属灵上能够去成长，更像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听孩子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